美斯风暴，港人拍手叫好背后的原因。华为法国办公室被突袭搜查。冰岛火山再爆发，岩浆高达80米。京都市长计划加游客交通费，专家指恐怕会摧毁经济命脉。习近平团拜会讲话，专家批中共政权走向崩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0号大年初一，首先同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了之后给了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再买了三次，还买来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用家的睡眠质素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阿根廷球王美斯访港引起的风暴继续发酵。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网上的言论来看，很多香港人居然对美斯冷落港府官员非常受落，甚至拍手叫好。美斯在访港期间全程不上场，还被镜头捕捉到导影大合照那阵刻意避开香港特首李家超，但是一到了日本，美斯就表现活跃，笑容满面，上场足足踢30分钟，还起脚射门。这种对比令香港政府和大陆战狼沉不住气，香港亲北京的政治人物纷纷声讨美斯。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发社评话，不排除有外部势力。中国体育记者徐泽钦8号发微博话，原定3月阿根廷国家队访华的计划99%会取消。随后中国知名足球评述员袁甲发表文章话，阿根廷3月来中国的热身100%取消。不过德国之声发表香港媒体曾志豪的文章，提出不少香港人拍手赞好，甚至有港人在网上评论说美斯的表现大快人心。曾志豪解释说，这一切都跟香港在国安法之后的畸形政治生态有关。国安法之后，香港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红线无处不在，官民之间出现巨大鸿沟，在民间反对力量被完全铲除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对抗官方的大话？就是为一切香港社会失败的信号欢呼。曾志豪提到，国安法底下香港变成了死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香港人见到恒指跌到1997年的水平，大部分冷嘲热讽，说股市二次回归。美斯冷待香港，在日本变得热情，香港人亦都幸灾乐祸。因为这些失败的信号是大巴掌大巴掌地刮政权的面，亦都无情揭穿了政权的大话，李家超的香港由自及兴根本就是自欺欺人。曾志豪补充说，还有香港搞体育的官员和部门在过去两年经常用政治问题刁难香港本地运动员，主办机构播出愿荣光归香港作为国歌，结果连累本地运动员受罚，这些都令香港人恨之入骨。所以见到这些官员被美斯冷落，心里面不知几痛快。曾志豪最后总结说，香港人不想表演赛这种门面功夫来粉饰太平，为国安法和即将来到的23条带来的恐怖感洗白。2019年香港人的理念是 你要摧毁香港，你自己亦都会被摧毁。而家呢一啲摧毁嘅信号正在一个一个出现。虽然中共官方操纵舆论方向，但系美斯风暴喺中国亦都不单止系掀起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有中国网民讲出背后真相。例如有人评论话，中国人嘅愤怒角度非常刁钻，几万人被冰雪塞喺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失职，中国人唔愤怒。北韩在我们家门口做核实验，他们不愤怒。美斯在香港不同市长握手，他们不顾一切愤怒了。一名司法界消息人士8号向法新社表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法国的办事处因为涉嫌违反廉政，6号受到突击检查。消息人士说，今次突袭行动是法国金融检察署TNF 启动的初步调查。违反廉政一般是指腐败、以权谋私或者非法获取利益等犯罪行为，目前还未知道调查的细节。华为的法国办公室位于巴黎郊区布洛涅比扬谷。华为在1987年成立，总部在深圳，号称在170多个国家语言地区拥有20多万名员工。2003年进军法国，在法国有6处研究中心和一个全球设计中心，现在正在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兴建工厂，那是华为在中国境外的第一间工厂，目标是在2025年底开始生产流动电信网络设备，特别是 5G 设备。华为目前占有法国电信大约 20% 的市场。近年来，美国一直指责华为从事间谍活动，华为的设备有可能被用来刺探情报。去年6月，欧洲联盟警告说，华为和另一间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对欧盟的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呼吁欧盟集团27个成员国和他们的电信营运商将华为和中兴设备踢出他们的流动网络。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毛斯迪指出，华为不单止是一间通讯设备制造厂商，亦都是中国的一个间谍机构。中国政府规定，无论是否私营机构，中国公司都必须协助政府收集情报。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的格林达维克镇附近8号再度发生火山爆发，附近的知名景点南湖被迫关闭，因为供应热水的管道被熔岩淹没，导致几千冰岛民众没有暖气和热水使用。根据冰岛气象局网站消息，强烈的地震活动在上午5:30左右开始，地点在格林达维克镇东北大约4公里的地方，大约在半个钟头之后火山爆发。冰岛气象局说，地震和火山活动造成大约3公里长的裂缝，由裂缝那里向天空喷出高达80米的岩浆，空中烟雾弥漫，之后岩浆就开始四处流动，因为一条热水管被熔岩淹没。雷雅克内斯半岛的几个社区被切断了暖气和热水，影响人数达到几千人。当局呼吁居民节约使用热水和电力，相关的工作人员正在紧急铺设地下水管作为备用。到了8号下午，虽然熔岩喷射的力度有稍微缓和，但是熔岩依然持续在裂缝里面不断喷出，接触到附近的地下水之后喷出了巨型的蒸汽柱。冰岛地球物理学家古木森认为，有可能会威胁到附近地热发电厂和著名景点南湖温泉。不过今次爆发并没有影响海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航班目前都维持正常升降。雷克雅内斯火山最近两次爆发分别在2023年12月18号和2024年的1月14号。由于当地居民提前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冰岛拥有30多座活火山，地质活动频繁，地热资源丰富，成为旅游胜地。随着疫情渐趋缓和， 各国边境开放，旅客亦都纷纷出国旅行。日本京都观光旅客暴增，亦都为当地带来压力。新任京都市长松井孝治想通过提高旅客的交通费来解决过度旅游带来的人潮挤涌、卫生和噪音等问题。不过有专家批评话，咁可能会摧毁旅游业呢条经济命脉。松井孝治四号成为新任京都市长，他了解京都居民对于游客人数不断增加感到不满。松井孝治曾经承诺在当选之后将会解决游客爆满的问题。他提出调高游客乘搭巴士、电车交通费用的同时，亦都在票价方面补助当地居民。另外，他亦都提出用旅游巴士专门接送旅客来往主要景点，来舒缓市内巴士被游客逼爆的问题。不过旅游业专家就担心松井孝治的做法会损害疫情大流行之后京都旅游业的复苏，从而摧毁京都的旅游业。日本旅游业市场分析师哈维分析说，京都人满为患，多数是在樱花节、赏枫节等特定的旅游旺季，还有著名的寺庙有庆典活动的时候，大批旅客涌向几个必访景点，因此应该采取措施分散人潮，令京都成为一年365日都适合旅游的圣地。例如在淡季的时候举办文化庆典吸引游客，另外还可以宣传游客不熟悉的和歌山市、琵琶湖等附近景点，分散人潮。夏维表示，京都应该用好的方法管控旅游客量，才能够保持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中共国务院8号上周在北京举办了2024年过年团拜会，中共党魁习近平致辞的时候强调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以及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放眼世界依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习近平正在行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路，他正在令中共这个专制暴政走向崩溃。就在中国经济下滑严重、股市连连下挫之际，习近平在团拜会的讲话没有作出任何安抚，反而强调积极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就事件向本台记者黄晓表示，咁系专制政权独裁者嘅一贯伎俩，佢唔需要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冇佢哋办法，所以佢为咗平息老百姓嘅不满，佢越系政绩差，佢就越唔敢去提佢本来应该关注嘅事。相反，佢需要用一啲大而无当嘅说话去转移大家嘅注意力，编织好多大话，用虚假嘅所谓国家民族、所谓嘅命运共同体、所谓的人类美好的未来，要用这些东西去贩卖虚假的希望，要令人沉湎在虚无缥缈的民族集体的那种幻想之中，本质上是一种诈骗，也都是洗脑灌输。他就是要你不要去关心、关注太多的具体现实生活，现实再苦再难、再不如意都不洗你，你就看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哋有几咁伟大，几咁高尚，所以佢就用呢一套嘢嚟达到佢嘅政治诈骗，愚弄老百姓。成说表示，中共嘅统治目标就系点样去稳固保障佢核心利益嘅权力。佢话习近平嘅乜嘢人类命运共同体，乜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呢一啲嘢都系由最初中共喺夺取咗政权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他们一直都在推广。他们那个时候也都是叫将红旗插遍全球，完全是一脉相承。所以说今天的习近平不单止要令整个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巨大灾难的轮回，同时他这一次就不可能好像毛泽东那么幸运了。因为毕竟今天的时代，中国人的视野、诉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等等，包括现在的资讯流通，都不是那个时代了。 所以事实上，习近平搞冧中国的同时，他亦都是令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权正在走向崩溃。此外，习近平仲提到，去年大陆 GDP 超过1,2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一边独好。成雪表示，中共的权力体系关系造成了下级都会尽最大努力向上面讲大话，这些数字都是不可靠的。其实这个世界的真实对他们一点都不重要。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中共所讲的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推断由3000万甚至到7000-8000万的人监生饿死。饿死了这么多人，中共亦都一直在说中国那边是风景独好。而且1961年中共搞了一个由全球发出了几十万的邀请函来展现新中国的建设。那个时候包括加拿大现在的总理杜鲁多的爸爸在1961年到中国去应邀参观。而深受中国当时的成绩成就所感染，搏命为当时共产中国所谓的成就唱赞歌，影响了不知几多西方的知识分子。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